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59集。大多数黑帮歹徒倒是会保留一个匿名号码，以便躲避追踪。
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。不过确实，罗里不像是打电话报警的人。我们会把那个号码的电话记录也拿到手，看看是不是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，找到号码的主人是谁。莫兰，能办到吗？
斯蒂夫点了点头，记了下来。加夫尼看起来有些受伤，不过这也没办法。如果满是打给毒贩的电话记录，我和斯蒂夫就一定得赶在别人之前知道这一点。
米汉，你去确认法伦说的那条路线具体需要多长时间，进展如何？
按照法伦的说法。
米汉说，他把椅子转了过来，面朝我们。
他没到7:30就下了公交车，然后在将近8点的时候敲了艾斯林家的门。这一部分可以由那个遛狗的证人的证词佐证，所以在这半小时里，从公交车站到维京花园尽头，再去乐购买花，然后回到艾斯林家门口。按照正常的速度，我用了27分钟。如果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走，就差跑了，少用了6分钟。
意味着罗里可能会给自己留出差不多10分钟时间。
不止，这儿还有好东西。今天早上一来，斯坦顿就拿来了39A路公交车的监控录像。罗里是在差7:07的时候上的车，不是他说的将近7点，下车时间是7:01，也不是7:30左右。他可能是记错了，或者是大致的估计，但
他对于赴约迟到忧心忡忡，他怕艾斯林会伤心，把他甩了，这样他就完了。不，他没有估计，也不会记错。他这去向不明的25分钟一定去干什么了。他含糊其辞，也是因为不想让我们知道。
血腥味再一次充满我的鼻腔，我们禁不住要怀疑罗里，他表现得如此温顺震惊，我们就不难觉得他是凶手了。用一把大锤砸他的家门，把他拖回来，让他好好看看监控录像，一定会大快人心。
好，等我们再把他带回来的时候，他得好好解释一下自己干了什么。我们拿到这片区域的录像镜头了吗？
拿到了。
克勒格尔坐在显示器前，往后靠。他身材修长，满脸雀斑，不慌不忙，而且很能干，早晚有一天会进组。
坏消息是，从39A路公交车站到维金花园，以及维金花园到乐购之间都没有监控镜头，所以我们没办法核实法伦的路线和具体时间。但我们看到了他在乐购买花的镜头，他在7:51结了账，符合他讲的经过。
这没什么意外的，他知道乐购会把他录进监控录像里面，所以不会在这里撒谎。我们需要放宽在斯托尼巴特尔调查监控录像的范围，不管罗里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，他都很有可能偏离之前提供给我们的路线。赖利，你去调查这一部分。
米汉在工作日志上做了记录。赖利盯着窗外，就要下雨了，然后又看着他的显示器。
拿到的这些录像我还没看完呢。
在警官学校，赖利比我低一级，他不如克勒格尔能干，不过我猜他用不了多久就能进组，只要看他跟这群人有多合得来就知道了。
克勒格尔可以完成，法伦大概多出来20分钟的时间，他可以去路线之外半公里的地方，先以半公里为半径进行调查。待会儿见。
赖利下巴动了动，懒洋洋地盯了我一眼，不过他还是从椅子里爬出来，理了理外套。
克勒格尔，告诉我你都发现了哪些有用的线索。
是，有些发现。我们在斯托尼巴特尔到拉内拉格之间，他回家的路上发现了他4次， 我已经在地图上标出来了。
克勒格尔冲白色书写板上贴着的新地图点了点头，上面已经标记好了地点和箭头，旁边还贴着画质粗糙的监控录像截图。
他们和罗里的说法是一致的。
我看了一眼，一个瘦削的男人穿着黑色大衣，低着头，冒着雨，刚刚度过一个糟糕的夜晚。不过这确实是罗里，没错，最早的镜头里，在北部码头，有一束破烂不堪的花从他的腋下露出来。但等他穿过河，来到坦普尔酒吧的时候，花就不见了。
我们能看到他的手吗？
不能，他的手一直在口袋里。
米汉，我需要你测量一下法伦回家这条路需要多长时间。我想看看这一路上他有没有绕道去其他地方，去把手套扔掉，或者找某个朋友。克勒格尔，录像里他走得快不快？
还算快，我觉得。
克勒格尔比较了一下坦普尔巴的录像镜头，罗里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带着假乳房，手里挥舞着啤酒罐的醉鬼，被人家挤下了人行道。
没有人在慢跑或者干别的什么，但他想快些回家。没错，就是快步走。
听到了吧？
我告诉米汉，
从维京花园到任我行书店快步走一趟，然后记录下每次到达罗里在录像里出现的地方的具体时间。
嗯，我会按照他的速度去走。
米汉推开了自己的椅子。
要走得足够快，想象自己淋着雨。谢谢你，克勒格尔。你还剩多少录像带没看？
没多少了。
等你看完，去找找在新书发布会上看见过艾斯林和罗里的人，跟他们聊一聊，主要看看这些，他们两人是否有谁比较主动，是否有一位说了关于另外一位的有趣事情，把任何有用的内容都记下来，没问题吧？
米汉把这项任务记在工作日志上，然后就出了门。克勒格尔向我竖了个大拇指，然后继续快速浏览监控录像。有一些黑漆漆的人影在街上摇摇晃晃，就像是随风摇摆的玩偶。我回到了桌子前，回头看了一眼斯蒂夫。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